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里面的分歧，旧约中的基督。
对，
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哇，牧师，你笑嘻嘻的，是不是因为新一年已经来了？
对，
你有什么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呢，更加爱主，在圣经的领受方面呢，就更讨神的喜悦。
哇，很好的祝福，我就祝福听众朋友快乐读经，认真研经，宏观解经，听道行道。
哇，我们的乐意兼具真的很厉害，一连串就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跟你学习嘛，你最喜欢短句来表达很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也想提提呢，其实在电邮里面呢，也有听众朋友说要索取这个旧约中的基督的讲义，可以对着来看。所以我就比较清晰的讲一遍啊，你可以进到我们真道分解的留言板。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播放器的话，留言板的版面的右面哈，就有真道分解的书卷专题讲义，那你按下去，你就会找到有一个分题叫旧约中的基督，里面就播到哪里就有哪里的笔记，很齐全的啊。牧师啊，也有好消息啊，也有听众朋友透过电邮来表示对旧约中的基督的一些回馈啊。近来呢，他说就收听姚牧师还有乐意主持的经卷纵横谈，哇，觉得内容非常好，谢谢你啊，将基督从旧约和新约串起来讲解，帮助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基督，实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升了我们理解圣经的思维。愿神赐福老师们分享的内容，使更多人的生命得造就。
感谢主啊，觉得这个领受这个满足蛮大的。
感谢主，今天我们就为旧约中的基督整个系列来一个复习和回顾啊，材料也真的是太多，所以呢，乐意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有之前有十集嘛，连概论，我们就每集问一道问题，然后替你提供一个参考的答案，最后就有个简单的总结。那牧师，你准备好提问和回答了吗？
好。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第一道问题呢，是第一课，就是那个经卷纵横谈的概论。那我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新约是旧约的成全。哇，请你来说明一下好吗？
我们说了新约呢，我们看见大量都引用旧约，如果没有旧约的背景呢，基本上我们很难明白新约的深意的。
对，
同时呢，我们透过新约圣经呢，我们看见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呢，预表跟应许呢，在耶稣里得着实现啊，这个就是根基跟成全的意义了。
嗯，
如果要举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约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个表达呢，我们如果不认识旧约的出埃及记的逾越节呢，无瑕疵羔羊被宰啊，那个就是旧约出埃及记嘛。
嗯，
那么也说，哎，那个血涂在门框，长子的保存，百姓呢出
奴役之家，
奴役之家呢。如果不是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呢，我们就不可能体会呢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是羔羊这种的震撼的结果。
嗯，
所以呢，我们说旧约就给了一个 很大的图画。那么新约就告诉我们，那真正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跟死亡。
所以如果没读过旧约，真的你听那个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就很奇怪了。
对，我来问第二题了，创世纪里的基督了。创世纪呢三章十五节跟亚伯拉罕之约，那个就是我们曾经谈到过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跟二十二章十八节这个段落。那么怎么样一脉相承来指向耶稣基督呢？
那我的体会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啊，那节经文就预告要伤蛇的头。那有人说这是最早的福音啊，就是宣告这么一个消息，那里就指向有一位特殊的后裔战胜撒旦。那么到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二十二章十八节呢，神进一步就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那原文这个后裔是个单数名词，但是也可以是一个集合名词这样用。那新约保罗的解读是怎么样呢？他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就说，我取一个摘要哈，所应许的不是说众子孙，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哈，就是指向基督。那么就是创世纪这个预告，后来又有出埃及记十九章有西乃之约，就是指向全体的以色列民，后来又有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七章在收窄范围就是指那个大卫的子孙。那最后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耶稣就被明明的说清楚了，他就是谁呀？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女人的后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大卫的子孙，旧约不断把那个焦点呢去聚拢啊，最后指向耶稣基督。不过有一点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启示录十二章哈，说到最后了，圣经最后一卷就以一个高度象征的方式呈现这个应许的成就。那你说妇人所生的男孩，十二章五节启示录，妇人啊对应那个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呢那个妇人所生的男孩显然指向基督。还有十二章十七节也提到其余的儿女，那学者一般就解释为指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信徒的群体。那因此呢相当多的圣经学者呢就认为这样解读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的后裔，新约当中有延伸的实现，基本上是指那个独一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他亲自践踏蛇头。不过也有一种延伸的指向，是指谁呢？是指弥赛亚率领而且代表的整个与撒旦征战而且在他里面得胜的群体，那就是噔噔噔噔，就是教会。那牧师，我问第三道题，然后你来回答哈。听众朋友你也准备好，你尝试回答哈。出埃及记中的逾越节马那还有击打磐石还有会幕怎样指向基督呢？
这四样啊，逾越节刚刚说马那击打磐石跟会幕呢，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呢很重要的代表指向基督。那么我们先谈这个逾越节羔羊呢，很明显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要求啊要无残缺被宰的羊嘛，而且要遵循他的吩咐学图门框长子免死，因着这个学的缘故。那么这个很明显就预表无罪的基督为我们流血啊。所以新约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到十四节都是指向这个逾越节羔羊的。那么马拿又怎么样呢？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呢，耶稣讲道里面就说这个天降粮食能够维持生命，那旧约就是这个马拿。就很明显耶稣说是预表他是生命的粮，他自己明确说赐人永生，
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那么击打磐石出水又怎么回事呢？在旷野里面呢，摩西啊按神的吩咐啊，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活水。所以呢新约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那里呢，保罗就引用了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磐石预表基督被击打后呢赐下圣灵，赐下属灵生命啊，这个就是新约的透视。那么最后呢，这个出埃及记提到这个会幕跟大祭司。那么会幕我们都清楚是神住在 百姓中间的地方、
嗯、
那么新约呢就把这个呢更高度来表达，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嗯
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个呢就是旧约的会幕的意思、
嗯、
还有旧约里面呢立位祭司他们是天天要献祭的、
嗯、
但是新约说基督只是一次过献上就永远有效，而且他也是成为被杀的羔羊、
嗯、
这个呢在新约特别是希伯来书七章九章等等呢都很清楚，
基督一方面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大祭司，但是也可以比喻为那个被宰的羔羊，哈，两个意象都是的。好，
第四个问题，利未记里面呢特别我们曾经谈到十六章赎罪日呢、
嗯、
哪里提到两指的山羊、
嗯、
到底如何从两个角度来预表基督的救赎呢？
嗯，这个又是难解的经文，我们就其中一个视觉啊，不能说是绝对的答案。那我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赎罪日有两只山羊哈、啊，公山羊，那归耶和华那只羊呢就被宰了，血呢就带入至圣所，在施恩座前要弹他的血为全民赎罪，那就预表指向基督在神面前用自己的血满足神的公义。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然后另外一只很难念的、
哎、
叫归阿撒谢勒的羊
啊，
所谓的担罪羊。那情况是这样子的，大祭司按手在他的头上，把百姓一切罪孽归在这个阿撒谢勒的羊身上，然后放到旷野无人之地，象征罪被带走。那这个安排呢是指向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罪离开我们。我们可以对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那里是这样写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如果把两只羊的那个代表性放在一起呢，就他们可以代表基督既为罪流血，又担当罪恶，把罪彻底除去、
嗯、
这就是我们对两只公山羊的那个代表性性的解读。接下来
第五，
民数记二十一章的铜蛇事件呢、啊？铜蛇被举起，为什么是救恩的预表？与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的话有什么关系呢？
嗯，这个呢，民数记二十一章呢，很明显哪里就记载百姓来发怨言，结果呢，神使火蛇呢咬他们。
哎呀！
那么神吩咐摩西呢，叫铜蛇要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望就活啊，这个就是整个事件了啊。这里呢，我们又有几个特点的，第一个是神主动的来预备这个救法的，使人百姓埋怨；第二，那个得救的方式是很单纯的，一望就活了，根本与百姓的行为无关。那么第三就是，哎，这个铜蛇呢，它有蛇的样式，但是很奇怪啊，它是无毒的。因为它是铜蛇嘛。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解释了，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结果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所以那个意义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如同啊民数记里面铜蛇那个状况一样了，有罪身的形状却无罪。但是人啊一切仰望信靠他的人呢就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救。
对、
这个就是民数记了。我们来第六题了，就是生命记里的基督。生命记强调守律法得福，违背的就受咒诅。那么新约到底如何说明基督在这个律法跟咒诅中所成就的事呢？
轮到乐意来回答。那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就是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那保罗又在新约里面引申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意思就是人若想靠行律法称义必须完全遵守每一条，否则就落在咒诅当中。不过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又说， 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保罗就应用在基督身上。怎么说呢？他就把刚才说的有关律法的，还有有关挂在木头的连在一起看。他就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是加拉太书3:13。整个意思是，基督本来无罪，却甘心挂在十字架，就是木头了，代替我们承受律法应有的咒诅，使信他的人不再靠行律法，而是靠因信称义，得着亚伯拉罕的福气。这是加拉太书3:14。牧师，轮到我来问你了，这是历史书中的基督，我们就取一个重点来问：历史书中大卫之约为何是理解基督君王身份的一个关键呢？
简单来说呢，特别我们要留意，就是撒母耳记下呢7:12-16，历代志上呢17:11-14，那这两个段落都是神应许大卫使他的后裔接续王位了，也应许他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短期来看呢，这个应许是指向当时所罗门跟后来的大卫家的君王，但是我们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根本都没有建立永远公义的国度，反而国家分裂跟被掳，要到新约延续和成全神对大卫应许的约。在路加福音1:32-33，天使对玛利亚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彼得在使徒行传2:30-31讲道里面说，大卫预先看明有一位后裔要坐在宝座上，是指向将来的基督。所以呢，旧约里面大卫契约最后指向的永远的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是万王之王，他建立的是神自己永远的国度，这个是旧约的历史书呢指向基督的，很明确在圣经里面表达的。那么巴克是诗篇里面怎么样看基督了？诗篇22，如何从这么多的细节预告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呢？
其实诗篇22呢，原本是大卫因为受苦发出的一个呼求哈，哭诉啊，可以这样看哈，也求主来帮助。不过有些细节你会发现是远超过他个人的经历的。第一节我们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亲口引用的啊，记载在马太福音27:46。还有7-8讲到了大卫被人嗤笑的情况，这个描述就跟马太福音27:39-43呢呼应的，那里就讲到耶稣被讥诮的话，那个文句都很相似的。
对，
然后16，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哇，这个与钉十字架呢耶稣的情景是很相符合，反而大卫就未必有这个经历了。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大卫也是同样未必有这个经历。但是四福音都记载兵丁分耶稣的衣服而且拈阄，记载在马太福音27:35，马可福音15:24，路加福音23:34，还有约翰福音19:23-24。那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福音书呢通过记载这些细节的应验，让我们看见诗篇22，大卫的受苦只是一个影儿，最终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啊！这是解释诗篇22。那牧师，第9课的大先知书中的基督，以赛亚书怎样同时预告基督的两大情况，一个是降生，一个是受苦呢？
先谈他的降生跟身份。以赛亚书7:14很有名的经文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马太福音就直接应用在耶稣的降生，马太福音1:23，说明他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另外呢，以赛亚书9:6-7呢，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名显出他的神性跟君王身份。 那么路加福音二章里面呢，天使报信说，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所生的婴孩就是救主，就是主基督，
就是耶稣，就是那个预言的成全。
对，那么他的受苦跟救赎，那么以赛亚怎么说呢？五十三章都表达这个受苦的仆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等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那么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哇，在新约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就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来解释耶稣医病赶鬼，他说，哎，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赛亚书把神子降生跟受苦仆人代罪这两条线呢，就很清楚描绘出来。新约都在耶稣身上把这两条线合一了。
好，那牧师请你发问第十大问题。
最后一条啊。那么我们来到小先知书，以撒加利亚书来作为代表了。那么撒加利亚书如何用苗裔、石头跟牧人来预告基督的身份跟工作呢？
其实撒加利亚书很多图像，其实除了苗裔、石头、牧人，也讲到祭司，但我们只挑苗裔、石头、牧人来讲哈。首先讲苗裔，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还有六章十二节，那里就讲到呢，将来从衰败的大卫王室家中就会长出新芽，预告从大卫而出的弥赛亚王，就是那个新的芽哈。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呢担当尊荣的，我刚才说的芽是树木的芽哈。还有就是石头的图像，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那里讲到一块有七眼的石头，神要亲自的雕刻，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是指向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除罪的工作。新约又称它为房角石，被弃的石头，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以弗所书二章还有彼得前书二章。还有就是牧人的形象哈，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呢就叙述百姓厌弃这个好牧人，给他很少的工价，只有30块钱，那是对照犹大卖主祭司领袖也是只是给他30块钱。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七节，神说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耶稣在受难前也是引用这一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就说明什么？自己就是被轻视，只值30块钱哈，被轻视、被击打的好牧人。把刚才三幅的图画，苗裔、石头、牧人合起来看哈，我们就知道基督是大卫的苗裔，也是救恩的根基石、方角石哈，也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那到这里呢，牧师你为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从创世纪到小先知书，我们真的看见一条清楚的救恩的主线，就是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蛇，后来呢这个应许就受载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直到新约清楚指向耶稣基督。那么旧约用很多的图像，好像羔羊啊、玛拿啊、磐石啊、会幕啊、祭司啊、铜蛇、苗裔、房角石、好牧人等等很多种的图像，预先来描写这位救主，到新约就宣告了这些隐儿呢在基督里的都得以成就实现。那么另外呢，旧约也预告了不少耶稣生平的细节。
所以我们读旧约不只要看到当代的历史，也要看见那位神从起初就为我们准备的救主耶稣基督。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劝慰子弟兄。听完了旧约中的基督，收获太多了。我知道整本圣经都是指向基督的，旧约圣经也同样是介绍耶稣基督，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次圣经纵横谈中旧约中的基督讲的是这么的详细。通过听老师的讲解，扩展了我的知识面。举个例子吧，就像在民数记中，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亚伦的杖也指向基督。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是神所行的神迹，作为确认亚伦祭司职分的记号。在新约中，基督的记号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在新约中用来见证他儿子身份与职分的终极凭据。前者是指向， 后者是成全，给我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圣经太丰富了，不能用点性或者是线性思维，而是用散性发射性的思维来看待圣经，但是终极的目标都是基督。这在我以后读圣经中有了清晰的方向。我相信这个节目不单是带给我，也是带给所有听这个节目的听众，都会有极大的益处的。
听友们好，我是西湖月，我听了真道分解的旧约中的基督，看见圣经总体性和连贯性，信心与盼望也更坚固了，看见两约如何指向同一救赎计划。基督不是新约才出现的新角色，而是旧约中所有应许、预表、预言的最终应验者，弥赛亚、和平的君王、受膏者、大祭司。最触动我的是被高举的铜蛇，耶稣也照样被举起来。只要仰望主耶稣，人人都有机会得永生，且是白白得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场景，那是何等的痛，他降生为的就是等这一刻。所以我的环境多么的不如意，我都会笃信不疑的信靠到底，活好每一天，容神一人。
哎，很感谢主啊！听到劝慰子跟西富月两位的表达呢，劝慰子呢，他说懂得线性跟发散性的思维
来看圣经，
他懂得这样的思考跟用字呢，哇，姚谦非常高兴啊。那么西富月姐妹很不简单。啊，因为他说基督像同时被举起来呢，他在这个图像里面呢就学了抓紧这个信心仰望基督，能够有这样的听众啊来这样的学习呢，很感恩。
这也是希望他们得到大图画嘛，就是感谢主，他们真的有这种宏观的视野。其实乐意也觉得学到很多。嗯，你要明白新约真的不能不念旧约的，很深刻的体会。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月起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是的，经卷纵横谈，跨经卷谈创造，下集就又推出了啊！我们会研读旧约和新约一些经卷，追求了解神的创造，一起来思想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关系，还有怎么去听道行道。嗯，那今天呢，想给听众朋友两个习作啊。第一个习作
就是可以下载本课的笔记啦，来复习。那么复习完后呢，就尝试不要看笔记，回答十条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问和答的啊。另外也请你思考，听完旧约中的基督，你会有什么改变啊？是认识方面、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是行为上的改变，还是心态也会改变呢？嗯，就等着你在留言板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同读旧约经文，一同认识旧约怎样的指向基督。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深深